老店风云32回，书接前文。这马三呢，真有点觉得，按他的话说，特殊的事件就得特殊对待，恶人自有恶人降。按他的打算，他带着俩徒弟铁牛金锁就来到红喜堂。到了之后，他们穿的服装挺整齐，那就是嫖客。可一进来之后，老鸨子伙计远接近迎，欢喜的不得了。这每个人来的都是财神呢。让他们进屋了之后，老鸨子就问老板呐，有熟人吗？想找哪位姑娘？有个大杨梨在这儿吗？
是，有这么个姑娘，
我想会会她。
可以，我杨梨啊，来客人了。
时间不大，大杨梨从楼上下来了。其实大杨梨啊，现在的处境很难，因为什么呢？岁数有点过头了。一般的姑娘18、19岁、16、17岁、20啷当岁，她今年是年近30了。就因为模样长得不错，经验丰富，所以老板没舍得开她。她本身的营业呀很冷淡，找她的客人寥寥无几，因此挣的钱也不算多。今儿个听说有客人指名点姓要她，这大杨梨真是喜出望外呀，对着镜子描描眉，擦了点胭脂，打扮打扮，欢欢喜喜从楼上下来了。哪位财神呢？杨梨啊，就是这位客人。说着话，大杨梨来到马三近前，不亲假亲，不热假热呀。大哥，恭喜发财呀，咱这也是一种缘分，请到我屋里吧。这叫什么呢？逢场作戏。马森当初也经常出入姚长妓院，了如指掌，笑着跟他点点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是缘分，是缘分。哎，老板呐，今天这姑娘我包下了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我还带来俩伙计保镖啊，另外我多加钱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
老鸨子是给钱就行啊。马森出手大方，把连日来攒的钱和沈来州给他的钱，他100块往桌上一拍，其实过夜也用不了30块钱。老板子一看100块钱，喜上眉梢，乐得答应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别的事儿他就不管了。大杨梨高高兴兴把马森铁牛金锁让到自己的屋里，三个人落座。马森看了看屋里的，还一般吧，还挺宽敞。这大杨梨又拿点瓜子花生糖块给泡了壶茶，就问马森，哎，先生，您今天在我这过夜
啊？在这过夜，钱我都交了。
是，里屋是洗澡间，您什么时候洗个澡啊？
来得及。
马三一看这阵钟点超过12点了，知道这姚长妓院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，时间还来得及，因此就叫大杨梨要了几个菜，要了1斤酒，在这边吃边喝。铁牛金锁不敢吃，背着手站到门口，跟二鬼把门一样，是担任保镖。大杨梨是干什么的？不该问的话绝不多问，但他心里有数，心说来的这个主肯定了不起，还带着保镖呢，不用问，家里是开大买卖的。因此在这频频敬酒。马森呢知道今天晚上有活， 也就是詹振纯走走形势，没敢多喝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马森把酒杯一放，把这大杨梨拉得近前，压低声音跟他说：“姑娘，今天晚上我不是来取乐的。”
喂，大杨梨就一愣啊，不取乐上这来干嘛？花那么多钱？那你想干什么？
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
哦，我能给您帮什么忙？
你别紧张啊。我问你，红喜姑娘你认识不？
认识啊，她就住在隔壁的三号。
嗯，听说她现在挺红。
那当然了，人家初来乍到不到二年，客人非常多。那比我红多了，另外人家也年轻，今年满打满算才21岁。
嗯，我没问这个。我再问问你，红喜今天晚上有课吗？
哎呦，看您是不常来呀。红喜姑娘最近叫人家包出去了，包她的人姓谢，谢三爷把她包了月了，每天谢三爷都上他这儿住着嘞，他也不敢接待别的客人，就陪着谢三爷一个人。
好，今天晚上这谢三爷来了吗？
早来了，你们进屋的那会儿，我听着红喜还给他唱小曲儿呢。
哦，谢三爷今天来了几个人？
哟，这我没太注意。反正每次他来最少是俩人，他也跟你一样带着个保镖。
那保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嘿嘿，保镖也包了个姑娘，是一般般的，就在七号。
嗯，七号，行了。马森先了解了解情况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他下了决心了，这件事一定要办得妥妥当当，别留下纰漏。从大杨梨的嘴里，他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。
大杨梨纳闷儿，心说这位不是花钱取乐的，好像查户口的，问这问那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？
因此这心里也没有底了。原来他想套近乎多挣俩钱儿，现在有点拘谨。马森告诉他，天不早了，该睡觉你睡觉，我也不用你陪着啊，该休息你就休息，我还有事
儿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
不该你问的不必多问，去吧，睡觉去吧。
哎，我
去。
哎，
大杨梨一瞅这位，一瞪眼就真吓人，不敢多问，也没敢脱衣服，上了床盖上被子，蒙着头，心里头犯嘀咕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这窑子要发生什么事儿。马三一看一切妥帖了，点手把铁牛叫过来：“师傅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七号。七号有谢三麻子的一个小狗腿子，你先去把它收拾了。
记住啊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要干得干净利落，不让他张嘴喊叫就达到目的了。
我明白。
把那屋可盯紧了，不准跑了风。
哎，铁牛是干什么的？那家伙力气也大，功夫也高。
奔七号去了，没10分钟回来了。
师傅，按您的吩咐，一切就绪，进屋我就把那小子给掐不住了，嘴里给他堵上，拿绳把他捆上，拿背给他蒙上。我还警告了那姑娘，哪也不行去，也不准声张，把门插上，在屋老实听信，不然的话就把他切开晾着。那姑娘都吓坏了，是百依百顺。
好，干得好。 把他捆上呢，也拿绳给捆上了，嘴也给他戴上饺子了。行嘞，马森再看看表，现在到了下半夜两点了，这个热闹劲儿多少有点过了，估计着这谢三马子可能也睡觉了，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啊。马森把外衣闪掉了，里边是短衣襟小的半，戴好了双匕首。为了怕人看出本来的面貌，事先都带了不少的东西。他对着镜子，拿着颜料把这个脸抹的一道黑一道蓝一道紫，甭说外人，连自己都不认出自己怎么回事来了。把光头上戴着绢帕，系好了麻花蝴蝶扣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，腰里别着刀子。他又把铁牛金锁叫到屋里来，替他俩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抹了个烂七八糟。这俩人心中好笑，一个准备两节棍，一个准备的匕首刀，都准备停当了。三个人离开大洋梨的屋，把门倒带着，就到了三号了。因为后半夜了，夜很深了，楼堂里的显着很静，一般的客人大部分安息了。不过红喜这屋里灯还没止，三个人到外头嘀咕嘀咕。马森告诉铁牛，你在外头站岗放哨，金锁跟着我防范万一啊。咱就破门而入，你想那个门有多结实，门口有大门，里边人不断，这门呢就是插着也不太坚固。马森到了近前了，用肩膀的抗了抗，觉得差不多少，一攒劲儿，咔吧，门开了。等闯进屋去一看呢，这谢三麻子还没睡。你说这小子真是夜里欢，他总觉着花俩钱不能白花，每天晚上到这儿来之后，就把这大红喜给折腾个够。大红喜又帮着他洗澡，又陪着他喝花酒，又给他唱小曲儿。临完了，这谢三麻子把衣服都脱了，穿着大裤头往床上四脚拉哈一躺。红喜陪着他再抽大烟，抽完了大烟之后，又给他按摩，又给他掐脚。这谢三麻子还有脚气，掐起来没完没散。这会儿正给他掐脚的时候，马森从外头闯进来，事出突然呢，马森一个箭步，噌就窜到床前来了，把掌中刀一晃，起来。嗷嗷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，把谢三麻子大红喜吓得都没脉了。大红喜刚想尖叫，金锁过来一捂他的嘴，别吵吵，吵吵行吗？你捅了，蹲到旁边去，别言语，把脸撞过去。红喜当时心里怎么想，遇上土匪了，今天晚上有人要抢劫窑子，知道这些人既是土匪就是亡命徒，要不听他们的，小命就保不住了，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蹲到墙角下了。金锁拿了床被换，连头再屁股给他蒙上，在这盯着他，然后在门口这站着岗。再说谢三麻子，他是干嘛的？这小子久闯江湖，什么阵势都见过，另外满身的好武艺啊，他把烟枪一摔，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，干什么？想反抗。他刚这一站起来不要紧，马森事先早有防范，心说对待这号人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得给他点厉害，叫他尝一尝，随手就是一个通天炮，这一拳打得厉害，啪！一拳就打了个满脸花呀， 把谢三麻的打的一声二次倒到床上，鼻子口窜血。紧跟着马森一个箭步窜到床上，抬起一条腿踩住他的肚子，把那把明晃晃的尖刀就指到他脖子上。别动，兔崽子，今天你敢反抗，老子就给你切开亮子，你信不信？说着手指头一颤，用那刀尖刺儿在谢三麻的那肉脖子上的划了一条子，那血哗就出来。谢三麻的一看坏了，今天遇上吃生米的了，看这样如果要加反抗，这条命真就保不住了，赶紧变了态度了。哎呦，好汉好汉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用得着过这个？你说有啥条件尽管吩咐，我是尽力而为。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放你妈的屁！你老老实实给我坐下，坐下来。哎哎，哎呦，谢三麻在床上坐起来，就穿着个裤衩，赤手空拳，面对凶神恶煞，他是一筹莫展呢。从刚才这一拳，他也知道来的这个家伙肯定手底下有功夫，看那样动作麻利，快似狸猫，今天遇上茬子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因此他毫没反抗，在那坐着还说呢：“好汉，你真是条好汉，敢跟我谢三儿比划比划的，可以说人数不多。”你既敢来碰我，肯定比我强着万倍。好汉，有话请讲，开个条件吧。我说谢三麻子，今天跟你谈一笔交易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话，顺顺当当听我的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嗯，你讲话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我绝不伤害你。反之，你想打鬼点子，想反抗，你想报复，那你可倒了霉了。不管后果如何，我先把你切开晾着，起码把你装在口袋里头，把你舌头拉掉了，扔到黄浦江。我说的出来，干的出来。是是是，别，您说，我听您的吩咐，也就是了。那行，你起来吧。哎哎，这谢三儿起来往门上一看，门上站着一位彪形大汉，手里也拎着明晃晃的匕首，他没敢扎刺儿。他不知道外头还埋伏着多少人，他心里在盘算，要不就是在码头上，在货场上，在其他的地方，我得罪了仇人，今儿个人家来报复来了。他是胡思乱想，蹬上鞋子下了地了，裤衩免了一免，不让他穿衣服。马森让他坐在椅子上，那刀尖指着他脖子，另只手搂着他的脖子，心说你一动我这刀就续进去。有道是神鬼怕恶人，谢三儿也真害了怕了。好汉，您刚才不是说吗？您有条件，请您把条件开列出来。我凡是能答应的，我一定百依百顺。好，我先问点事儿，你给我照实回答。要错说了一个字儿，不说实话，看见没？我先把你腮帮子给你豁开，而后把你的舌头拉掉。说，您吩咐。啥事儿？我问问你，前两天你领着一伙人请那个阿福在庆宾楼吃饭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啊，这事儿就在眼前呢，没过几天，他哪能忘呢？有这事儿，有这事儿。你为什么请阿福吃饭？因为阿福啊，过去经常叫我欺负，我觉着过意不去， 所以呢，我才请他吃饭，无非呢，借着酒席宴前向他赔赔礼，叙一叙交情。
放屁！
瞎话！你等着我豁开你的嘴巴子，说实话，到底为什么？我
说，
说实话，这马森手也够狠的，在他那肥脸蛋子上，呲儿又来了一刀。
哎呀，哎呀，好汉，别急，别急。
我说，我再问你，阿福带的那批货怎么给换了？你用什么手段给换的？谁主使你换的？今天你把这详情全说出来，跟你毫没关系，我把你放了。如果你包皮隐瞒不说实情，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你别拎着办，说。谢三麻子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肯定是沈莱州使出来的人呢。哎呀，真应了那句话，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，人家这是报复来了。看这样不说实话，今天难过这一关了。一瞅对面这主眼珠子一瞪，眼球都起了血线了，血贯瞳仁，非把我宰了不可呀。有道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他咧了半天嘴，
好，我说
怎么回事，说。他是这么回事，同行啊是冤家，在这个恒源祥那趟街上有一个买卖，也是卖洋货的，叫金茂元。
怎么的？
金茂元的掌柜的姓辛，叫辛殿侯，还有个跑外柜的叫陈四儿。头些日子把我给请去了，这辛殿侯啊也是请我吃饭，求我给帮帮忙，说现在啊他的买卖不好做，赔了不少的钱，都是叫恒源祥的沈莱州给挤兑的，为了搞垮恒源祥，让我帮帮忙。当时我呀也不知道怎么帮忙好，也不能明火执仗去把恒源祥给砸了，是不是呢？就得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，按下绊子。我手下呢也有几个小腿子，因此我让他们内查外调，了解了情况，所以我才偷梁换柱。